你好，我是熊浩，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跟熊浩学沟通。简单回顾一下，你已经学完了我们沟通课程的三个部分了，分别是原则、主脉和拓展。在原则部分，我们有四个奠基观念；在主脉部分，我们讲了谈判的 icon 模型；在拓展部分，我们讲了说服的中心策略和边缘策略。在边缘策略当中，有六个要素的调动可以加深你说服的效能。在辩论中，我们讲了延长线思维和须根结损的政策框架。在冲突管理这个部分，我们给你讲了四个角度，帮助你去进一步提升沟通品质。从这一讲开始，我们会进入到这门课的最后部分。在这个部分，我希望把所有的内容做一个高度凝练的简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理论方面的内容，这些高度细致有效的关于沟通的结构化知识，你需要逐步的进行消化。但我仍然需要给你提供一个高度精炼的抓手，能够帮助你提纲挈领，立等可取。所以，课程的最后这个部分，便是精炼部分。既然是精炼，就不能事无巨细，而需要抓大放小。所以这几讲我提供给你的框架，会至少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框架会包括所有人际沟通中最重要的结构要素，而且它能够清晰地说明这些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二，这个框架不复杂，因为太复杂，你就不方便携带，也不方便运用。接下来，我会把我们之前的内容浓缩成一个易理解、易携带的精炼模型，让你便于运用。我们先看一个沟通情境。去年啊，我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的一款新车发布会，这款车叫梅赛德斯奔驰全新长轴距 A 级豪华轿车。我的工作就是在现场向观众们介绍这款车。在给定的发言稿当中，我读到这样一句话：全新 A 级轿车的轴距达到 2.789 米，针对中国客户的需要，后排座椅更加长了20毫米，加厚10毫米。如果你在销售的现场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受啊？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它丢失了什么要素？我停顿几秒钟，先让你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初步答案。好，我来说下我的感受吧。作为一个文科生，坦率讲，我当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就向奔驰的小伙伴请教，我问，什么叫轴距啊？技术人员回答，轴距就是汽车的前轴中心到后轴中心的距离。我说，说人话啊。技术人员回答，哎，简单说就是汽车前后轮之间的距离。我说，哦，明白了。所以长轴距的意思就是前后轮的距离加长。对的，但这有什么意义呢？技术人员回答，这样的话汽车前后排的距离就增大了。然后呢？这样后排乘客的大长腿就有放置的空间了，就更舒适了。啊，明白了。所以我说，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所谓的长轴距就好比我从经济舱升舱到了商务舱，空间更大了，驾乘更舒适了。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我懂了。那我再请教一下，通常购买这个奔驰的人呢，是会驾驶奔驰还是把奔驰当礼物送别人呢？技术人员回答，奔驰的用户，一般呢，司机就是车主。了解了。所以你看啊，购买你们长轴距汽车的人，他们还真体贴啊。他们选择了长轴距，意味着他们不仅仅在乎自己驾驶的体验，还在乎后排乘客的体验。他们的身上有一种替别人在意、替别人着想的善良。技术人员感慨，真的，您总结的真好。那我的问题是，你们的文稿为什么不写这些呢？我与奔驰的互动不仅仅可以被看成一个案例，而且可以被看成一个隐喻，我在接下来的内容里还会不断提到它。这个隐喻可以时刻地提醒你我们在沟通当中的一种常见误区。我们通常会认为沟通是一条简单的两点一线的线段。你可以点开今天的文稿，你会看到这个示意图。首先是一个人，这个说话的主体，这个人可能是销售，可能是演讲者，可能是发言人，可能是谈判官，可能是老师。然后这个主体啊，他去表达某个产品。用这种思路会如何理解沟通呢？这种思路会认为，只要你的稿件足够清楚，只要你的表达足够清晰，那你去讲不就行了吗？ 表达者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但正如美国沟通学者约瑟夫·德维托所说，关于沟通的这种线段结构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这个结构需要丰富。比如说，我是从事谈判和冲突解决研究的，在谈判和冲突解决专家看来，这个框架居然丢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维度，就是我们在谈判部分不断强调的那个维度，需求。你在跟人进行对话，你不仅仅要考虑自己的内容表达，你还要考虑对方需要什么，对方在意什么，对方匮乏什么，对方追求什么，那个属于你的沟通对象的藏在他心里的爱与痛，在这个简单的线段框架中居然完全没有体现。你也许会听过这样的段子，与男人沟通不要忘了他的面子，与女人沟通不要忘了他的情绪，与上级沟通不要忘了他的尊严，与朋友沟通不要忘了他的情谊。你不要小看这种顺口溜，这种在凡俗的日常经验当中所拔擢出来的语句，其中包含着对人际沟通的智慧。它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某一类人他们会有一些常见的类型化需求，如果我们忽略了需求维度，你的沟通便很难成功。在今天的文稿中，你会看到由我建构的这个新的沟通框架，我称之为人际沟通的精炼模型，或者人际沟通三角。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但它囊括了人际沟通中最核心的要素，它的运用会非常广泛。这个框架是一个三角形，它由三个端点和三个线段构成。你可以打开文稿看这个示意图，最顶端的是主体，就是讲话的人，下面是产品和对象，其中主体和产品构成的内容，也就是你想要表达的那个内容，产品和对象构成的需求，也就是你的言说对象到底会不会需要你的内容，最后主体和对象之间是关系，这就是主体和对象这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建构一个融洽的舒适的人际互动。主体、产品、对象三个点，内容、需求、关系三条线，这三个点三条线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人际沟通三角。根据这个模型，你可以把大量的关于演讲、说服、销售、对话、谈判的各种沟通知识化零为整，如金鱼吸水一般整合到这个框架里。在你需要演讲、说服、销售、对话、谈判时，你只需要拿出一张纸，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标明三个端点，写清三条线段，你会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什么地方是盲点，什么地方还需要强化。但我要提醒你，这个模型当然不能直接地解决你所有的沟通问题，但是却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所有沟通情境都可以仰仗的通用框架。一个简单的三角形，在所有的沟通情境中，它都会提示你，第一，你的内容主旨清晰吗？标准是，你想讲的全部内容能不能概括成主题句或关键词？那些与这些主题无关的内容是否应该删减？第二，你的沟通对象会有什么需求？你的表达能够切中乃至唤醒他们的需求吗？第三，你做了什么具体的努力，营造了一个和对方友善健康的对话关系？当然，我在这里需要说明，在现实生活中涉及到具体的沟通情境，内容、需求和关系不一定同等重要。在理论上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但在具体的沟通情境中，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形，有时候关系第一，有时候需求至上，有时候内容为王。这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你需要变通的，但作为一个有效的框架，不变的是这三个维度会一直存在，对他们你都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觉知。那么从下一讲开始，我会分别为你介绍内容、需求和关系这三个核心的维度。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如果最近你有汇报、演讲或者大的沟通任务，你不妨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标定出来，看看这三个维度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你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准备，让我们看到这个工具对你的帮助。我们下次课见。